柳絮影对王一民讲起了他妈妈的身世。柳絮影的妈妈叫柳云芝，她原籍苏州。8岁那一年，也就是光绪16年，被西安将军荣禄的将军府买去学戏，改名为云官。读过《红楼梦》的听众一定还记得，那里边有一个唱戏的女孩子叫灵官，是唱小旦的。柳絮影的妈妈云官就和这灵官很相似，他们都像浮石底下长出的小草，你乍一看去是那么柔弱无力，你细一观察就发现他们竟有那么顽强的生命力。这云官是一个姿容秀美、聪明淫秽的小姑娘，学戏上更有令人惊叹的天资。学武戏有条好身段，学文戏有条好嗓子。一般说来，学武戏的嗓子都不太好，但是云官的嗓子，你不论怎么折腾，也像银铃一样叮当当的响。于是这云官就成了文武双全的旦角了。没出3年，他就在小戏班里露出了头角。有那么一次唱《千金记》，云官先演韩信的妻子，后演虞姬。到了舞剑那一段，荣禄简直看呆了，嘴都合不上了。戏演完了，特别封赠云官金银刻子2对，玉镯一副。从这时候起，他就成了将军府的名角。2年之后，荣禄进京当了军机大臣，后来又兼任直隶总督，云官的小戏班也跟着进了京城。随着年龄的增长，云官出落得越来越水灵，戏也唱得越来越叫响。到了光绪24年，也就是1898年，云官16岁了。这个时候忽然有一个老银棍看上了云官，不，光说看上了还不够，他完全被云官给迷住了。这个人是谁呀？此人就是接替荣禄执掌直隶总督帅印的玉禄。这直隶总督的帅印，荣禄本不肯轻易撒手的，是西太后看他是个首辅军机，权势太重，才派玉禄夺了这颗帅印。荣禄手不掌帅印，心可没离开兵权，他正在寻找笼络玉禄的办法。这时候他一看玉禄迷上了云官，便一狠心把这颗心爱的明珠送给了玉禄。于是玉禄千恩万谢地把这颗明珠带回了天津。去天津之前，荣禄一再叮嘱他要好好调理这颗不可多得的明珠，将来只要自己到天津去，就要看他的戏。这玉禄欢天喜地，是满口应承。回到天津，他就把云官的拿手好戏排成戏单，让他家的小戏班白天和云官在一块练，晚上在一块唱。这玉禄每天晚上坐在太师椅子上和家人一起看戏，还让下边的佣人来捧场。他是越看越爱，越看越起邪心。到了第4天晚上，这个老东西就欲火中烧，忍耐不住，锣鼓一停，他就命人把云官领进了一个幽静的小院落，准备干的禽兽勾当。可谁知道玉禄一动手，云官 却动起脚来了。这个看似弱小，实际上有着满身功夫的姑娘，一脚就蹬在玉露的大肚子上，一蹦又骑到了她那肥笨的身躯上，接着就挥起双拳，向着那张大长脸猛砸下去。云官拳头虽小，力气可不小，几拳下去，鲜血就从玉露的鼻子、嘴里冒出来了。如果不是庭院里的卫士闻声来救，说不定这位统领千军万马的大帅就死在这姑娘的小拳之下。这玉露恼羞成怒，给我推出去砍喽！可紧接着他又改了嘴了，把他给我关起来，不给饭吃，不给水喝，活活的饿死，渴死他。就这样，云官被关在一间只有一扇小窗户的黑屋子里。他两天两宿滴水未沾，滴力未尽。到了第三天深夜，忽然有人从小窗户外边给他递进了一瓶水和六个肉馅包子。这包子是用一块手绢包着。云官得了救了，他喝了水，吃了包子，在一阵满足中睡着了。第二天天刚亮，他醒了。这时候他才发现那手绢上还写着端端正正的蝇头小楷呢。只见那上面写道：云官小姐，仆有幸得睹小姐之芳言，并对小姐之精湛技艺倾服不已，正当仆翘首盼望能再得一睹芳言之际，凶信传来，小姐已因抗拒玉露之受刑被囚禁于绝境，且欲断小姐之饮食，置小姐于死地。仆欲救小姐出虎口，然实比登天还难，只能撩背粗食献上，以解小姐燃眉之急。今日食尽，明夜再送，望小姐待之。下边落款是一寒士。哦，这云官一遍又一遍地看那封信，他一边看一边流泪，一直到外面响起了脚步声，他才赶忙藏起来。这个韩氏要明夜再送，但没等到明夜呢，云官就被放出去了。这是怎么回事？原来荣禄，也就是云官原来的主人来了，云官得救了。他不但给荣禄唱了戏，还向他哭诉了一场。荣禄表面上斥责他不许胡说，暗地里却又向玉禄敲了警钟，使玉禄在一时之间不敢再动手了。但是云官却一直惦记着那位送包子和手绢以及水的韩氏。后来云官通过内宅的一个老太太打听到了这位韩氏的情况。原来他叫罗四维，是一个20多岁的青年画家。他被总督府雇来往长廊上临摹名画和题字。现在长廊完工了，他已经离开了总督府，下了关东到奉天城去了。什么时候回来说不清楚。云官见不到罗四维，便天天到那长廊里去看罗四维写的字、画的画。他从看又发展到学着写、学着画。谁也猜不透云官为何对这些书画着了迷。这时候正值义和团运动的火焰 越烧越旺，终于烧出了一场战争。1900年7月14日，德、日、英、美等八国联军打进了天津城，他们四处放火，八方杀人，使天津城内积尸千里，高数尺，哀声遍地，火光照天。玉露的总督府被血洗一空，尸横满院，玉露本人也自杀身亡。云官在一群闭眼黄发的洋人追逐下逃出了天津城。在乡村，他先是加入到数以万计的逃难者行列里，接着就搭上了一个跑连外的唱野台子戏的戏班子。云官以他那超群的技艺、出众的俊美，很快就成了戏班中的台柱。他们戏班围着天津城绕了大半年，随着天津商埠码头的恢复和发展，戏班进了城，开始在戏馆子里唱戏。17岁的云官恢复了柳云芝的原名，他像一颗彗星一样在天津上空闪起了亮光。他唱戏不但能文能武，而且能写善画。每当遇到戏剧情节中可以写字作画的时候，他就执笔挥毫，当场出彩，使观众面对他那美妙的画幅惊叹不已。这样一个才艺双全、美貌无双的明昆凌很快就震动了京津舞台，尤其当人们听说他就是当年拳打直隶总督的云官以后，又给他的形象涂上了一层灵光，增添了一股侠气。各大戏馆子纷纷涌来，争相力拼。不久，他就和孙居仙、汪孝农等一代红伶同台演戏了。云官在得意的春风吹拂下，也没有忘情于罗四维。他不断地托人四处寻找，但却一直没有找到。真可以说是上穷碧落下黄泉，两处茫茫皆不见。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，他便和一个一直追求他、保护他、对他无限忠诚的武生柳月楼结婚了。二柳结成了一家，云官除了有一位知冷知热的好女婿之外，身旁还多了一名形影不离的卫士。因为柳月楼的武功那是闻名遐迩，任人皆知的。可就在二柳成家的一年之后，罗四维辗转回到了天津。他一到天津就被云官找到了，云官和柳月楼夫妻俩双双把罗四维请到家中。没过多久，三个人就成了莫逆之交。但这两个男人对柳云芝的感情性质又完全不同，一个是夫妻间的恩爱，一个是情同手足的友爱。他们之间在这上的界限画的是泾渭分明，绝没有一点过线的地方。云官和月楼结婚三年后的夏天，云官怀孕了，两口子都特别高兴，云官准备很快就封箱不唱了。恰在这个时候，一件事情发生了。什么事？新上任的镇台大人要看云官的戏，请云官到镇台府去唱堂会。这个镇台可不一般，他是庆亲王奕匡的侄子，是个比玉露还坏的淫棍。只要是他看上的女人，总是想法弄到手里以满足他的兽欲。这个情况云官夫妻是知道的， 所以他们执意不肯前去。镇台府的总管亲自跑来，连请了三次都被回绝了。这时候戏班班主和戏馆的老板都吃不住劲了，他们轮番劝说，一定让云官他敷衍一下。最后云官和他们吵翻了，声明立即和柳月楼退出戏班，离开天津，远走他乡。这云官是个有主意的人，他说办就办。他和柳月楼、罗四维商量决定，把住处封好，立即出关到奉天住上一年两载，等云官生完小孩再做定夺。可谁知道第二天傍晚，云官和月楼正从家里往戏馆子走，迎面来了一队露营兵，为首的是一个全副甲胄的营签总，他除了挎着一把鬼头腰刀之外，腰上还别着一支单出子的手枪，后面跟着四个勇员巴图鲁。这时候那个营签总发现二流了，他对着云官一呲牙，
啊，可找到你了，这就是，快给我围住。
这营签总苍啷一下子扯出腰刀，一声令下，露营兵呼的一下向云官和月楼围来，他们二人忙往后一退，背靠在一堵大墙上，横眉直对着这群如狼似虎的大兵。这营签总又是一声冷笑，
柳老板的英名义士在下早有耳闻，我们将军就是为这个才要见识见识这位贞洁烈女，开开洋荤。
说着话，这营签总便要动手。说时迟那时快，只见云官急如闪电般的一纵身形，就跳到他的面前，手一挥，啪，一个大嘴巴子，紧接着下边一抬腿，哐，一脚踹在千总的小肚子上。哎呦，这千总大叫一声，栽倒在地，他手捂着小肚子满地翻滚起来。
哎呦，我这抓人了，你们这些废物，你们快上啊。
一直愣在那儿的巴图鲁和露营兵这才齐声呐喊着扑向二人。他们自以为人多势众，可以手到擒来，哪知道只几个照面就被柳月楼和云官打倒了一面子，两个人就是逃出重围，互相一拉撒腿就跑。巴图鲁和露营兵紧紧追赶着。这时候那个营签总从腰间拔出了单出子的手枪，他对准了柳月楼，啪，这一枪正打在柳月楼的后背上。云官正拉着柳月楼往前跑，忽然觉得手一沉，忙歪头一看，只见柳月楼一只手捂在前胸上，一边往地下倒，一边还拼着全身力气喊着，快快快去找大哥，找大哥。鲜血从柳月楼的胸前涌出来，他嘴一哆嗦，脸一扭歪，一头栽倒在地下。云官只觉得脑袋轰的一下子，好险没随着柳月楼倒下去。这时候跑在最前面的两个露营兵已经扑到云官跟前了，
活捉女戏子，活捉女戏子。
这时候只见云官一咬银牙，一低头，猛地向第一个露营兵撞去。
哎呦妈！
这个露营兵被撞翻在地，云官一把抄起他扔掉的砍刀，一回手向另一个露营兵剁去，咔嚓，这个露营兵躲闪不及，脑袋被砍掉了半拉。那个被撞倒的露营兵正挣扎的往起爬，也被云官手起刀落，咔，哎呦，结果了性命。几声惨叫，一片血流 吓呆了后跑上来的陆营兵。他们看见云官眨眼之间就砍倒了两个弟兄，也不知道云官本领有多么大了。正在他们惊恐不定的时候，云官挥舞着大刀冲过来了。这时候有一个大兵先惊喊了一声，哎呦我的妈，转身往后就跑。在陆营兵中，逃跑是一种恶性传染病，只要有一个人领头一跑，其他的人马上都跟着跑。于是这一群大兵竟被一个女人追逐得没命地向后边跑去。云官追了几步，一扭身形又往回奔去。他奔到柳月楼身前，一头扑倒在他身上，不顾血污，不顾危险，拉着他，摇着他，柳郎，柳郎。可是柳月楼一动不动，已经断气了。云官一边哭着，一边从柳月楼的腰间拽下一个荷包，又忙脱下自己的上衣盖在他的脸上。他还要把柳月楼的尸体拽到墙下的一个坑里，这时候他听见喊声和脚步声又从远处传来，他忙跪倒在地，向着柳月楼的尸体磕了一个响头，然后一转身向一条小胡同里跑去。最后他找到罗四维，二人一块儿离开天津去了大连。他们俩在大连举目无亲，无依无靠，只是凭着罗四维的一点积蓄勉强度日，但二人还是一直以兄妹相称，保持着纯洁的关系。光绪34年八月，他们二人到了哈尔滨，在道外三道街买了两间小房，云官改名为杨月梅，这个名和柳月楼差不多，看来是有纪念他的意思。罗四维则改名为罗丽。这年冬天刚一来，光绪和慈禧双双驾崩了，就是死了。几乎和这同时，云官生了一个小女孩。听众当然知道，这就是柳絮影降生了。两口子非常高兴，给小女孩起个小名叫双喜。外边的人谁也不知道这小女孩的名字的真正含义，实际上他们俩是多么盼望清王朝能赶快和皇帝太后一同灭亡呢，这才是真正的双喜临门呢。又过了半年，这一双早年的知音，近年的兄妹，才算成了亲，又成了一对患难的夫妻。可生完双喜之后，云官还是不能出去唱戏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还是斩杀官兵的逃犯。一直又等了三年，也就是云官满30岁的时候，清朝近300年的统治才完全倒台，云官可有了出头露面之日了。他兴奋的睡不着觉，他还要重返舞台，唱回他那失去的艺术青春。他和罗四维抱着小双喜回了一趟天津，一去祭奠柳月楼，二去收拾旧日的行头。哪知道空跑一趟，两样打算双双落空。这班主说柳月楼的尸体没有找到，一切财产早已经查抄归公了。云官心里有数，他知道这是班主丧了良心。两个人只能想法找回了几件可以纪念往事的旧物，其中就有现在 挂在柳絮影墙上的画和对联。他们俩一怒之下又回到了哈尔滨，卖了一件珍藏的首饰，购买了行头，重新打出柳云芝的名号，开始在哈尔滨搭班唱戏。这柳云芝三个字当时在戏剧界真可以说是如雷贯耳，早已成了传奇式的女中豪杰。但是自打她刀劈清兵以后，谁也不知道这位女英雄到哪儿去了，现在忽然在塞北的哈尔滨出现，怎么能不引起轰动呢？她的事迹随着戏园子的海报迅速地传遍了哈尔滨。头三天打炮，戏园子险些被挤破门。头一个月也是场场满员，座无虚席。人们不光是看戏，还要看这位女英雄。但是越往后越不行了。怎么呢？因为云官已经不是当年的云官了。他嗓音虽然还那么娇嫩好听，可是底气不足，高音上不去了。他功夫虽然还是那么有根底，但是几个架势以后就气喘吁吁，热汗淋淋了。这就使他唱时不敢挑音儿，打时不敢用力，多半是点到为止，得过且过。坎坷的生活，无情的岁月，使得云官未老先衰。云官的上座率低下去了。一年以后，从来都是唱主角的云官开始唱配角。到了1917年，也就是双喜9岁的时候，云官又生了一个男孩，就是罗世成。这时候双喜已经上学念书了，起个学名叫罗玉芳，人人都夸这个女孩长得俊，又聪明又懂事，都劝云官教她唱戏，说一定能青出于蓝而胜于蓝。但云官坚决不肯，因为他对唱戏这一行已经完全绝望。云官不教孩子唱京戏，可孩子却演上了别的节目。到了念女子中学的时候，双喜开始在学校演话剧了。有一回云官去看双喜演的话剧，他看着看着忽然被女儿感动得流下了眼泪，最后他竟长叹一声：唉，此乃天意，云官不得为也。这样双喜在女子中学毕业之后就正式进入了话剧界，跟妈妈一商量恢复了本姓，改名为柳絮影。这时候云官自己也不唱戏了，他这些年又赚了一些钱，几件珍宝还珍藏着，后半生也够用了，何况罗四维和柳絮影又都开始赚钱了。可谁知到了1932年，又一件不幸的事情发生了。